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今天来看《箴言书》的第十一章，啊，弟兄姊妹，我们呢要忍耐听到，因为《箴言书》啊，它非常的长哈，尤其它每一章都非常的长啊。十一章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啊。当提到这个天平和砝码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了，这十一章一节呢，它上半句和下半句啊，这个天平和砝码它其实是一个对照啊。在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当中呢，提到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啊，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箴言书二十章第十节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三节说，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又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它提示我们，我们的上帝呢，他恨恶什么，他喜悦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不要光说上帝是爱，当然上帝爱世人，上帝也爱我们，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在生命当中呢，不要碰触上帝他恨恶的东西。第一样就是诡诈的天平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天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那个有两个盘子哈，然后往上面放砝码啊，最终两边颠平了，是这样的意思。什么叫诡诈天平呢？就是动过手脚的天平，就是说不在公义的天平。也就是说在这里哈，就是说我们的领受是这样的。这个诡诈的天平它是什么意思呢？他指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人，第一呢，他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去审判别人啊，他评论别人，他论断别人，他要求别人呢有好行为，有爱心，有要付出，要牺牲啊。甚至中国有一句古话哈，叫吃亏是福啊，要求别人吃亏，但是他自己怎么样，一个指头也不动。他讲所有的圣经，他讲所有的信息，都是为了捆绑别人，压制别人，然后借此呢让别人为之服务啊。这样的人就是诡诈的天平。这个诡诈哈，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诡诈和欺骗。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和中国的很多教会当中，所有的律法主义，所有的生命神学啊，强调好行为好生命的时候，其实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上发现它背后呢是一场生意，就是说一群人奴役另外一群人。后边说哈，这个哎，弟兄往上翻一下，那个叫什么？哦，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好，我们来看，往上翻一下，这个公平的砝码，这个公平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完美的、诚实的、专诚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表面上在讲一个天平，在讲一块砝码，其实在讲信仰，两种信仰。一种是出于魔鬼的信仰，出于私欲的信仰，不公正的信仰啊，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一个手指都不动的那种信仰。另外一种呢是诚实的，是纯正的，是不歪曲的信仰。好，往上翻一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禁止我们站在神的位置上审判别人啊，禁止我们把重担压给别人，去肆意的调节这个善恶观，去肆意的调节这个砝码，这是上帝所厌恶的。也就是说从某个层面来说哈，今天有很多人你需要注意一点，当你面对上帝，面对弟兄姊妹，面对基督徒的时候，你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如何的啊，要求上帝怜悯你，求上帝宽容你，你也应该以这样的事情来对待别人，而不是说对自己呢是宽容，对自己是放肆，但是对别人呢搞律法啊，要求别人生命，这个就是诡诈的天平。然后十一章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啊，这个谦逊人呢是复数，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谦卑的那些人呀却拥有智慧。要说在这里的十一章二节的时候哈，提到第一个词就是骄傲来了，你看到没有哈？弟兄姊妹，这个骄傲啊，在原文是单手，它不是说一个人 注意啊，做好，不是说一个人在很多的事上骄傲，他指的是一种骄傲。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人类所有的骄傲当中，有一种骄傲是最为致命的，就是对真理、对教会、对圣经的高姿态和傲慢与不顺服。也就是说，今天这种骄傲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教圈子里尤为严重。有很多的人，他律法主义者，他是生命神学，他贬低阴性称义，他大谈特谈好生命、好行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无论他作为一个牧师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真替他感到羞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这种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哈，包括今天与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谈到过，就是说他最大的要命之处，就是他觉得他比牧者明白，他觉得他比耶稣明白，他觉得整本圣经他都可以调和，所以说他另立门户，另立一个新的学说，他离开了得救的真道。接下来说这些谦卑的人哈，是富庶却拥有智慧。也要说这些谦卑的人呢，他是顺服真理的人，他是放弃自己这种骄傲抵挡的人，他愿意坚持聚会，愿意坚持去学习真理，他拥有上帝给他的智慧。这种人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啊，这个世人啊，上帝指示你何为善呢？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最后怎么样？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聚会听到不但是一个忍耐的功课，也是一个谦卑的功课，就是我愿意放下自己对圣经的这种成见，愿意放下自己的小九九，去寻求上帝的真道，这样的人必蒙上帝赐给他真智慧。十一章三节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啊！原文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哈，说正直的人啊，他的纯正必一直引导他们，弯曲人行诡诈必然毁灭他自己。你注意了，这里也是对比啊，正直人对比什么人啊？奸诈人、乖僻人、弯曲人啊。正直人的信仰是纯正的，你看到没有哈？然后弯曲人呢，他虽然说的很好听啊，他说啊，你不能光有行为，还得有，你不能光有信心，还得有行为啊，要有生命。但是其实呢，他行的是什么诡诈？最终的结局是正确的信仰引导那些真正相信的人走向永生，然而那些诡诈的人，他的诡诈，他的小九九，最终会毁灭他自己啊。这个纯正呢，这个词就是约伯记当中啊，约伯的妻子咒诅约伯说，你依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弃掉上帝死了吧啊，就是那个纯正。这个正直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眼中看为正的意思。好啊，圣经说啊，正确的信仰能够引领你，看到没有哈，是一直在引领。诗篇二十三篇三节说，他是我的灵魂四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你看到没有哈，正确的信仰，纯正的信仰将引导这些基督徒，引导真的教会。后面呢就讲到弯曲哈，弯曲的信仰就是说与真理相对应的信仰，对福音进行偏转，进行弯曲啊，就是今天的这些异教、异端、极端。你需要注意哈，这里不是说完全否认圣经，完全不相信耶稣，而是说什么对耶稣、对圣经进行什么偏转啊？这样的人呢，他实际上他在行诡诈啊，最终呢，他的这些作为将毁灭他自己。十一章四节，发怒的日子财货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啊！要怎么注意哈？原文是这样的，说发怒的那个日子，钱财是没有用的啊！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谁发怒啊？是我们发怒啊？不是的，是上帝发怒。总有一天上帝会发怒，或许一个人他活着活着活着活着，突然上帝让他走了，他在一生作恶多端的时候，他抵挡信仰的时候，上帝突然让他死了，为什么？上帝受够了，发怒了。总有一天上帝会对这个世界发怒，他不再忍耐下去，他会突然来。 西番雅书一章十八节说，等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追求金钱，追求物质，整天耍诡诈，但是到那一天，你多大的钱财你都买通不了这位上帝，因为他不吃这一套，他也不需要你这些破东西，他要发出他公义的义怒啊。我们往下看后面半句，是唯有那公义一直救人脱离死亡，这是真正原文的意思。你看中文好像说，你在世界上公义一点，你做点善事啊，将来能救你。不是的，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只有那一个公义，只有那一位耶稣，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够拯救我们。也就是说，在整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财富，可以靠着善行，可以靠着你一生努力得来的东西去贿赂上帝，去买通上帝。只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你投靠他的时候，他把他的公义给你，然后能够一直拯救你脱离永死，进入永生。这是我们的信仰。诗篇五节说，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好，我们来看啊，原文的意思是啊，那完全的义人，他会一直修平道路啊，那条道路哈，但是恶人呢，会因为自己的恶一直跌倒。这里也不是在说世上的完全人，也不是说啊我们哪一个人完全，也不是说我们哪一个人的义，他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完全人，有一个完全的义人，就是我们的耶稣。他从创立世界以来，一直到今天到末了，他都一直修正修复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路。要说我们靠着他的义，我们靠着他的完全，我们来行走着信仰的道路。但是恶人哈，恶人有什么特点呢？与这半句相对的就是说，第一，他依靠自己的完全；第二，什么呀？他不依靠上帝的义，他依靠自己的义，然后他靠自己来修正道路，他像异教徒一样靠自己修炼，靠自己捐赠，靠自己善行。但是有一天，不光有一天，他的生命当中，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会一直在跌倒，而且他会死在自己的罪恶当中，因为他不相信那位赦罪的耶稣。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两句哈，也代表着两种教会，一种是因信称义的教会，是圣礼型的教会，另外一种是律法主义的教会，是恶人的教会。十一章六节，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啊。我们来看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听好，说正直人的义必不断的拯救他们自己啊，奸诈人被他们自己的欲望一直缠住，或者说一直捆住。首先你注意哈，是什么样的事情在拯救这群人啊？这被拯救是复数哈，是正直人的义。什么叫正直人的义呢？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当那日我必使大卫公义的疫苗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个大卫公义的疫苗是谁啊？耶稣。在那日犹大必得拯救，犹大必得救，在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弟兄姊妹，在旧约就提到过上帝的义，而且这个上帝的义你要明白哈，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新约罗马书当中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么说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一些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讲的这个上帝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它不是指上帝本身的公义，因为上帝本身的公义我们能不能承受啊？ 我们不能承受。他指的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上帝他算我们为义，他把他儿子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耶稣基督的义，上帝赐给这些有信心人的这样的义，他能够持续的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在主面前活着，将来进入神的国，要一直仰望上帝的义，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因信加给我们的义。这是前面的前面半句的信仰哈，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后面说奸诈的人呀，他会被自己的欲望一直缠住。好，往下翻一下哈。也要说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奸诈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奸诈在原文啊，就是行事诡诈、不忠实、背信欺诈。啊，你会发现这些信仰错误的人，他为什么最后走向一个深渊呢？第一，他信仰是错误的；第二呢，你注意点，他的盼望、他的渴望是坏的，也要说他有私心。实际上我以前和我妻子谈过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在异端里见到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啊，包括在这个灵恩派里边，包括在三字里边，包括在这个改革宗一些教会里边，就是说有一些人哈，他为什么陷到异端陷到极端里，第一他信仰是错误的，第二他本身有贪欲，他本身有小九九，他本身有不正确的东西，他想在那个教会里边得点东西，所以说呢他知道那是个坑，但他不退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有人情，有好处可以沾，这样的人呢最后就被缠在里面，他就出不来了。就是传道说啊，七章所说的被那种就是说罪恶的妇人假教会缠住了啊，因为自己的罪。第七节，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莫灭。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啊，你注意，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尤其这里的恶人和罪人啊，就等于你要明白，他除了指世上的这普遍不信的恶人啊，也指教会里面那些不真信的。也就是这样的人哈，他一生忙于地上的事情，他就是来到教会呢，他有自己的打算。反正肯定不是好的打算，没说什么打算，但总之是有一些打算。当他死的那一天，他追求的这一切会怎么样？全部消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盼望也必磨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怎么听好哈。比如说这些恶人呀，他是异端，是极端，他是异教，是今世之子。有很多人他很有意思哈，他一方面哈，他所盼望所渴慕的是今世的事情，是表面的事情，是地上的事情。当这个世界结束之后，当他的人生结束之后，他这些打算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另外哈，这些人呀，他不是说完全不相信永生，他们也相信永生哈，但是他们对永生和信仰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这种错误的信仰，第一导致呢他在今世追求属世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将来有一天这错误的信仰也会使他绝望，因为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到他人生结束的那一天，他会知道他没有得到永生，因为他一直以来走的是错误的道路，他的盼望不在天国里面，不在基督里面。第八节，义人脱离患难，有恶人代替他。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们？这句话它就是一个对比，一个比喻，就是说因信称义的人，信仰正确的人，上帝呢会让他脱离一些患难。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在今世的时候不至于掉到假教会当中，不至于被人骗，不至于被人洗脑啊。另外一个呢，脱离将来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也好，这是患难也好，总既然出来了，总会有人承受，谁来呢？恶人，不真信的人，在异端里的人，在极端里的人，这些人呢就来承受这一切。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信仰上他不专心的时候，一个人他居心不正的时候，他就会承受这些患难。 第九节，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一人却因知识得救。我们来看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不敬虔的人啊，用他的口持续败坏邻舍，艺人们啊，却因为知识得以逃脱，啊，是这么个意思。要说首先呢，提到这里的恶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敬虔。这个不敬虔啊，在原文当中，它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表示亵渎，第二个表示没有真正的信仰，第三个表示离经叛道。啊，明白的意思吗？就是说，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一个反叛的人。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哈。这样的人他主要的工作针对谁呢？针对邻舍。邻舍呢，在今天来说，他指的就是教会里的什么弟兄姊妹。啊，是我们一样信仰的人，和我们守一样信仰，和我们信的一样的人，也是圣经教导要爱的对象。但是这些人他怎么对待这些人呢？你要注意，这些离经叛道的人啊，他用他的口来不断的败坏这些基督徒。这就是彼得后书二章一节所说的，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什么异端。好，往上翻啊。加太书二章四节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弟兄姊妹，我最近真的是见识到这种人，他甚至把我们的学员勾引过去，然后让我们去听他的道理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这个假先知，这个假弟兄啊，他有一个特点，他用什么来败坏教会呢？用他的口，用他的假道，用他的那张嘴来败坏上帝的教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谨慎，所有不讲耶稣基督的，所有不讲因信称义的啊，讲什么行为律法的啊，这些人呀基本上都是假先知，都是假弟兄，他要破坏我们。然后后边说这些义人呀，他们会因为啊他们的知识而怎么样，而脱离，而离开这些陷坑。首先呢，这里的义人呢是因信称义的人啊，这里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这些人是蒙神所爱的，是坚持聚会领受真理的，他们会因为所听到的道，所持守的信仰，而脱离这些假先知，脱离网罗，脱离死亡。所以说我见过很多的这样的搅扰发生的时候，只有一种人是蒙福的，就是说在真道上坚持原则的。这样的人呢，他不会被这些假先知所吞噬啊！你看，这里都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系的啊。这个《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也说：“凡神所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啊，躲避这样的假先知。”我来看第十节哈，一人享福，何成欢乐？何成喜乐？恶人灭亡怎么样？人都欢呼啊！听我们来看啊，原文的意思啊是，义人们就是很多义人哈、啊，这里是指我们基督徒了啊。你看这个箴言书当中，他当时单数的时候，他一般是指基督；复数的时候指我们基督徒。说义人们享福，那城，你看那城就都欢乐。这个那城也是单数哈。说恶人们灭亡，这也是复数哈。很多的恶人，后边说什么？人们都欢呼啊，整个城都欢呼。首先我们看哈，这个享福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美福、恩惠啊。这个义人呢是因信称义的人，这个恶人呀是与义人相反的人啊。为什么说义人享福啊，全城欢呼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告诉我们，耶稣说哈，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怎么样，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天使怎么样，也为他欢喜。当一个人受洗进入教会的时候啊，我们教会给弟兄施过洗，我们真的感觉到那种整个教会的欢喜，所有弟兄姊妹的欢喜，因为欢喜一个人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所以说这里是教会的欢喜，是教会的喜乐， 是愿意人人得救，愿意人人得到赦免。但是啊，后边说当那些恶人啊，他说父说恶人被灭亡的时候，说所有的人怎么样都欢乐啊。有人说你这不幸灾乐祸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来看相当经文哈，在启示录十九章一节哈，圣经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守护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其中当中那个大淫妇啊，她在表面来看是一个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团体，是一个组织啊。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呢，它跟基督教是有点关系的。你看今天横行世界的几大邪教啊，你注意一下，都跟基督教有关系，都是从基督教里边衍生出来的一些异端。也就是说这样的淫妇，这样的异端，它形成大群体的时候，它形成一些宗教的时候，我不听名字哈，大家自己会查，我相信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淫妇，就是一个大教会，逐渐形成一个国度，一个群体，是一大群恶人的合集。弟兄姊妹，当这样的淫妇有一天被上帝消灭的时候，我不会去高调，我会呼喊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呢会向那些逼迫教会的、混乱真理的、流人血的这样的群体去声讨他们的罪恶。当这样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庆幸上帝保守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会高呼哈利路亚，我们全程都赞美上帝。十一节，成因正直人的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负啊。来看啊，这里原文是这样的，你注意哈，说因正直人们的祝福，这些正直人是复数，是单数，是复数，指的是教会，指的是基督徒，老多人哈，正直的人，信仰正直的人，那城会一直被高举。但是转过来哈，却因为恶人们的口，这个恶人也是复数哈，说他会怎么样，一直被拆毁。这里讲到教会的两种状况以及两种结局，以及其中重要的一点。好，往下翻啊，这里看到有两种教会哈，并且有两种信仰，有两种嘴，有两种言语，而且你可以看到有两种祷告，甚至其中有两种福音。你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说，一种教会里面做的是正直人，是信仰纯正的人，他在传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在为教会的祷告去祈求。另外一种教会是由恶人组成的，是由那些不真心的人组成的，传的是假道。上帝会根据这两个教会的人说什么，他们的嘴是什么嘴，来决定是否祝福这间教会。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你要知道有一种谎言啊，我是听一个大教堂一个教主任学的给我讲的，他说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不重要，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什么重要啊，因为外邦人不看圣经，他看你的行为。弟兄姊妹，这完全是放屁，你知道，因为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上帝看你传什么还是行什么，他看你传什么啊。啊，弟兄往上翻一下，你再看这句话啊，说原文说，上帝会因为这些正直的人们的祝福，看这些人在祷告，这些人在传福音哈，然后这间教会会被什么，这间城会被上帝一直高举。另外呢，会如果一间教会当中是恶人的口，是传假道的，这个教会会被一直拆毁。你看到没有哈，会被一直拆毁。好，我们往上翻。也就是说呢，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九节说，一人啊，你看这个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一人的心 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什么？义人的祷告。两间教会哈，耶稣说哈，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怎么样？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怎么样？掉到坑里。我们来看第一种教会，第一种教会他传的是什么？祝福的道。也就是说，这个词呢，指祝福，也指和平之约。他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为你祝福的，上帝祝福他；咒诅你的，上帝咒诅他。也就是说，在我们口中所传的，应该是祝福别人，释放别人，让上帝的耶稣的权柄去赦免别人，把称义的道传给别人，把永生的道传给别人。这是教会的根基。我们的嘴里，弟兄姊妹，只能说这样的话。但是恶人的口，就是今天中国的很多律法主义的教会，他只负责控告，只负责诽谤，只负责论断，只负责宣讲律法主义。有一个三的女长老，她反复跟我说，信耶稣不能得永生，还要加上悔改。实际上我那时候在那讲道那两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今天终于明白，这就是恶人的口啊。这样的教会，弟兄姊妹一定会被上帝拆毁。所以说，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哈，被拆的教会不少，被毁的教会也不少。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有一些教会啊，它不是为主殉道的，有些教会啊，他是因为宣讲律法主义，宣讲这些假道啊，最后上帝看不下去了，借着呢恶人的手把他拆了。这章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轻看邻舍的便是无知，聪明的人却静默不言。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有一些出信的哈，包括来到教会的，他实际上他是高姿态的，他觉得自己挺有学问啊，觉得自己啊挺厉害，所以说他轻看邻舍，轻看教会，轻看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说，他不是轻看人，他是轻看我们的信仰啊，他觉得你们还不如我。这样的人呢毫无智慧，他还没开始听到，他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啊。这两年来我们教会呢也稀稀疏疏的来了几个人啊，包括我们的有一些亲戚家人，但是最后都走掉了。后来总结了一下啊，其实他看不起我们啊，这是真的，也看不起我，也看不起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呢？不领受这天上的智慧，不领受这圣经真理。但是明哲人，圣经说什么？静默不言。传道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哈，说你们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金钱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啊，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什么愚昧。这些书其他的上节也说过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有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两种人，一种是藐视教会的，轻看传道的，贬低我们信仰；另外一种是什么？可能不明白，但是人家闭嘴不说啊，我就听啊。有一天呢，上帝会让我明白，这样的人呢是有智慧，这样的人是蒙恩的。就说暂时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会听下去啊。有一天，上帝会开他的心。我们都是这么过来。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一节主要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尊重教会的秩序，尊重教会的信仰，尊重讲台上所讲的真理。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初入教的呢不要过多的评论教会，评论我们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在说什么。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大家注意，原文是这样的，说往来传舌的泄露秘密， 灵魂内就灵里忠实的隐藏事情。原文说的是灵魂深处忠实的啊，他隐藏事情。又怎么样哈，这个往来传舌的也是教会里的事情。我们来看哈，箴言书六章哈告诉我们说，这个上帝啊，他恨恶的有六样，但他最恨呢有什么，有七样。第七样是什么，听我往下翻一下。第七样就是说在弟兄中怎么样散布纷争的，也就是说魔鬼之子对教会对真理进行诽谤和破坏，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主要做的工作啊。这个词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诽谤者、造谣者，或者说叫丑闻传送者啊。这个词的字根呢，出现在约伯记啊。这个词的字根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啊，就是约伯记一章七节所说的，撒旦说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也说弟兄姊妹哈，在教会当中有些人哈，他负责传谗言、传论断的话、传诽谤的话，在弟兄姊妹当中散布纷争。后面说这个泄露什么意思？泄露的就是个人隐私，这里牵扯到下三路的攻击手段啊。他来到教会哈，他不讲真理，他给你揭露一些事情。就像这个创世纪九章那个迦南的父亲含把挪亚光身子喝醉酒那个事情，然后揭露出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如何分辨一个真基督徒、一个真传道和一个假基督徒、假传道呢？你要注意他关注什么。有些人挑拨离间，在真理上混乱弟兄姊妹、混乱教会啊，专门负责揭露、露出别人的丑闻和下场。这个今天我在世界上见过，在基督教的圈子也见过啊。就说有的人哈很有意思，你跟他谈信仰的时候，你跟他辩论的时候，他发现辩不过你的时候，他就改变套路啊。他说你这个人呀，可能人品不行啊，你这个人生命不行啊，你的话不中听啊。接下来呢就该公布地址了，接下来就开始说了啊，他比方说他男女关系有问题了，或者说他其他的有问题了啊，他哪里有问题了。总归呢，这种人的特点就是说他不跟你正面对抗，他给你扯一些人身攻击，或者说人就是说私人道德层面的东西，这种人我们要谨慎。后面说这灵里忠诚的人呀，啊，弟兄往下翻一下，他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往下翻一翻，再往上一点。啊，对，后面半句说灵里忠诚的人呀，遮掩事情。啊，我往下翻，我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与上文那种假信徒、那种魔鬼之子是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灵里忠诚？就是说，这个人呀，他不是说嘴上信，他嘴上承认，他内心怎么样也相信，并且他的灵魂深处忠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忠于他们教会所传的真理，他在灵魂深处深深的认可并且持守相信我们所传的赦罪之道、永生之道、因信称义之道。并且这种基督徒呢，他不喜欢揭露，也不喜欢关注控告诽谤别人私人的问题，他只喜欢上帝赦免，他只喜欢罪人得到福音、得到永生，他只喜欢我们得享基督里的自由。保罗告诉我们，爱是不喜欢不义，怎么样，只喜欢真理，不做害羞的事情。也就是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神的儿女关心的是真理，是圣经，是人得救，是人罪得赦免，而不是别人的私德、别人的丑闻。我们教会不管那些事情，那些事情属于上帝，我们只负责赦罪、洗礼、因信称义，这是我们的教会。所以说呢，我所尊重的那位牧师，他这两年的这个信仰生涯给了我很大的提示。 因为我就发现啊，当我所尊重的那位牧师哈、啊，他在不断的讲道、不断的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在真理上驳不倒他，最后就开始诽谤他，在个人私人道德上去论断这位牧师。我发现真的，你去看这个《箴言书》11章13节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魔鬼之子与上帝之子的区别。11章14节，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注意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如果没有那些指引，就那些圣经的话语哈、啊，这百姓就会扑倒。你听我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去指引，教会也好，百姓也好，基督徒也好，他就会灭亡，就会扑倒。后半句说什么？谋士多，他们便得救。这后半句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往下翻一下地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后半句啊，这个谋士啊，其实指的是上帝的仆人，指的是牧师，指的是传道者。耶稣曾经说过哈，这庄稼成熟了，该收割了。你们当求呢，庄稼的主多派出工人来收割，多派出工人来牧养。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点，一个教会的灭亡，一个教会信徒灵性的败坏，像何西阿书4章6节所说的，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上帝的话语是教会里面的重中之重，是灭亡与得救的分水岭。一间不重视教会、不重视查经、不宣讲因信称义赦罪之真理的教会，其中的人他没有办法得救。明不明白哈？也就是说，圣经强调知识，强调真知识，强调真智慧，强调出自圣经、出自耶稣的知识。今天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一个所谓的牧师说，他说知识不重要，圣经不重要，敬虔重要。这简直是狗屁！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没有知识，没有真知识，没有圣经知识，没有圣经真理，百姓会怎么样？会扑倒，会灭亡。但是后边说谋士多的时候，这些民会怎么样？会不断的得救。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谋士啊，就是指的那些传福音的人，不是传福音的，就指的教会的牧者、传道人，那些宣讲真道的人。当这些人多起来的时候，这些讲正道的牧者多起来的时候，这些教会会不断的复兴，这里边的人会听到得救所必须听到的信息，他们会因此而得救。11章5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你要注意哈，这个做保和击掌在原文是一个意思。做保就是给人担保，击掌是什么？击掌也是做保。过去人做担保的时候会啪击一下掌。这句话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哈。我的领受是这样翻译的，大家听好啊。为外邦人做中保的必受苦难，听到没有哈？听到没有哈？我再说一遍哈，为外邦人做中保的必受苦难，恨恶拍掌做中保的却得到依靠。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么翻译啊？弟兄姊妹，首先这11章5节当中，他让我看到了基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也是6章1节说，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言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缠住。这言说20章16节，16节这么说，谁为生人做保就拿谁衣服，谁为外人做保谁就要担当。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谁为这外邦人做保，他就要受亏损，他的衣服就要被人剥掉，这外邦人欠的罪债他就要担。也就是说，他是基督，上帝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他愿意为我这样做了，他为我这个外邦人这样做了，他也有能力为我这么做了，我的罪他都担了。 所以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当他的外衣被人剥掉，他的里衣被人研究的时候，你要明白他为什么受这些苦难。因为为外邦人做中保的一定要承受这个苦难。所以说实际上十五节前半句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是救赎，是中保，是基督。后半句哈，恨恶拍掌作保的却得到倚靠，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呀，你不要给人做保，你不要当救世主，你不这个箴言书二十二章二十六节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做保。说什么？说你不要做救主，做菩萨。就是中国人说，就说，哎呀，我是救主啊，我舍身似虎。弟兄姊妹，使徒约翰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万众瞩目，但是他说什么？甚至说他就明说，说什么？我不是基督。你往下看哈，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八节，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啊，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啊，说约翰将行进他的城头的时候，他说：“你们以为我是谁啊？我不是基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的信仰，我们解释箴言书有一个重点和原则，就是一切都指向基督。一切都在讲基督，那位义人，那位智慧就是基督，那位中保也是基督。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基督徒也讲，对我们教会也讲，你不要行义过分啊，你不要自以为神。为什么？因为你只是一个罪人，你这个罪人不能代替其他的罪人，你的信仰只能救你自己。所以说今天哈，无论是西方的教会和东方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罪恶，就是自以为神，自以为中保，到世界上去大揽大包啊，去搞社会福音，去给人搞慈善，这是教会不务正业以及教会衰败的根源。我再强调一下，箴言书十一章十五节前半句告诉我们他是基督，后半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基督。好，所有异教的教主啊，都是替人做保的，我告诉你，有的不难替人做保，还替野兽，还替动物做保。十一章十六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财货。哎，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哈，中文翻译加个恩德啊，就说这女的贤德，用山东话说孝道啊，三从四德啊，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啊。你听好啊，原文的意思是，那个蒙恩的女子会一直得到尊荣。后边半句是，暴力的人会一直得到财富。你说这两句话根本不沾边啊！啊，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哈？前面半句哈，他说那个蒙恩的女子，第一，那女子是单数，那女子指向教会，在旧约指向以色列，在新约指向教会。要说教会是蒙恩的女子，是上帝的妻子，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会一直被尊荣。但是前提，这个教会是宣讲恩典的教会，是宣讲信心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上帝会把它一直高举起来，就耶稣所说的城造在山上，越举越高，不能隐藏。后面这个强暴的男子得祸财是什么意思？你听好啊，他跟后边这个十一章七节这个仁慈的人呀，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他是有联系的。我跟你讲哈，这个暴力的人一直得财富啊，他跟马太福音里边有句话是有关联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得着了。好，我讲一下这段经文，我跟你讲它什么关系。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的时候，有的人会迷惑，怎么到了施洗约翰那个时候，这个天国成了靠个人努力进行的啊？圣经说努力的才能进天国，努力的得着啊。有老多这个生命神学人，他讲这句话，丁子文那句话原文我说一下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啊，从施洗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天国一直被暴力迫害，暴力的人怎么样？想要抢夺它，明白了吗？ 耶和说蒙恩的女子会一直得到尊荣，因为蒙恩的女子，蒙恩的教会宣讲上帝的恩典，宣讲真理，他不拿自己当基督，他也不会替人作保，他只会尽自己的义务去传真正的真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魔鬼之子，他会用暴力一直在世界上掠夺财富，并且他也盯着教会。所以当教会哈，你要明白，他如果专职于真理，专职于真道，而不是专职于社会福音的时候，专职于政治，专职于这些世上慈善的时候，这个教会会被一直高举，上帝会让他成为一个金灯台，照亮这个世界。但是哈，如果你不走真道，你去管一些所谓的爱心，所谓的善行，你去不务正业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有一些暴力的人呀，他会一直盯着你。所以说你去看教会的历史，你去看中国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哈，在欧美那些大教堂，尤其是这个拜占庭时期的啊，中世纪时期建那些豪华的教堂，有绝大部分今天都成了清真寺啊。当一个教会他去努力于这些外在的建设的时候，一定会有魔鬼之子去抢着世俗上的建筑，世俗的财富。所以说你看今天的中国的这个三字教会，他愚蠢到一个地步，他拿盖房产当上帝的殿啊。我有一次跟一个三字的一个女的一个阿姨辩论，她说我们这个建的这个教会这个豪华，那不信的人进来就感觉到上天堂了啊，这就胡说八道。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两句话你要明白啊，蒙恩的教会，走正路的教会会一直平安，一直被高举，但是不顾正业的教会，在世上搞外在建设的教会，有暴力的人会一直盯着。所以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直到今天，天国被暴力迫害，暴力的人抢夺他抢什么？他抢外在的这些东西，但他永远抢不走福音，他永远抢不走解释圣经，他永远抢不走圣灵。所以说这个11章16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我们顾念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能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这外在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这至暂至清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11章17节哈，仁慈的人善待己身，残忍的人扰害己身啊。往上看，这里你看讲到两种人哈，一种是什么人啊？仁慈的人啊。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仁慈的人啊，他善待自己的灵魂，或者说善待自己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啊，这个就是属灵的生命。后半句说残忍的人啊，他残害自己的肉身。你要明白这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是有两种信仰，一种是连续人的啊，马太福音5章7节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必蒙连续。这个仁慈就慈爱的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也就是说第一种人，第一种教会，第一种牧者，他为灵魂担忧，他为人永远的生命担忧，他希望人得到怜悯，他善待别人的同时，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早就善待了他。他恩待别人的同时，上帝恩待了他，他替别人宣告赦罪的同时，上帝赦免了他。但是另外有一种教会，有一种人是残忍的人，他揪着别人道德不放，他揪着往上翻，他揪着别人的这种肉身不放，你看到吗？这里原本有个字叫肉身啊，他关注别人的肉身啊，实际上最终他残害他自己的肉身。也就是说这两种信仰，第一个是追求永生，追求灵魂得救的信仰，第二个是追求肉身成道，关注肉身的信仰。前者希望别人得到怜悯，别人得到赦罪，后者呢要求别人肉身成道，要求别人有好行为，有好生命，有怜悯，有牺牲。但是最终呢，上帝会按照他对别人的肉身的关注， 来审判他的肉身，来审判他的灵魂。好，我们往下看，这里这个灵魂和肉身形成对比啊，往下看，这个慈爱和残忍形成对比，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会，是赦罪的道和定罪的道之间的区别，也是今天在中国因信称义的教会与律法主义教会之间的区别。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啊。这个旧约圣经说，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因为弟兄姊妹，今天你注意到哈，我是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包括在亲人圈子注意到，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啊，他见了我，他就控告我啊，控告你的生命不好，你的行为不好，他盯着我的肉身使劲的端磨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呀，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残忍的人、定罪的人、关注别人肉身的人。十八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啊，原文的意思是，恶人做事得虚假的工价，撒公益种子的得真实的报偿。这里啊，也指两种牧者、两种传道人、两种教会，啊，两种基督徒、两种工作。因为第一种是恶人啊，是不真信的，他无论是上去讲道啊，还是啊去做一些工作啊，他都是讨人的喜欢，他是虚假的人，他讨人喜欢，他赚取名声，他属灵的行淫，他为了在今世的称赞。这种传道人很多，这种教会很多，与世界迎合，专挑人好听的说啊。另外一种啊，就是撒义种的，撒公义种的，宣扬真理真道的，宣扬一心诚意的，宣讲耶稣基督上帝的义的，这样的真传道、真教会、真牧者、真基督徒，会得到真实的、永不朽坏的赏赐。好，往下看，啊，耶稣说啊，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耶稣说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说，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就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十九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这句话我重新翻译一下，因为他中文翻译的啊，实际上不是太准确。原文的意思哈，是追求那诚信真实的必得到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啊恒心做好事啊，不是，原文的意思是整个一生都在追求那一位诚信真实的，是个单数哈。你就看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哈，圣经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指的是基督哈。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什么？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也就是说，这里的诚信真实原文啊，它指的是基督，所有不高举这位基督的都是假的，所有宣扬人的义、人的行为的都是假道，所有与这位诚信真实的耶稣基督相悖逆的都得不着生命，都是在追求邪恶，若不回转必然灭亡。二十节，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原文的意思是，心中弯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路完全的为他所喜恶，为他所喜悦啊。你注意哈，在这里又谈到上帝他恨什么，他喜欢什么。这个心中弯曲是什么意思啊？心中乖僻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他里面的信仰是错的，他的信仰是有毛病的， 你知道吗？耶和华他信偏了，这样的人上帝怎么样？恨他。啊，大家明白哈？上帝恨人什么哈？他恨你信错了。你要明白哈，这是上帝所恨的。后边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行事完全的，你行事能完全吗？我就问你，你这辈子你能有几天行事完全吧？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啊，你几秒钟行事完全都不太可能的。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行路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路完全什么意思啊？这个行路完全，这个完全在原文啊指的是完全没有残疾，而这个词它在圣经当中跟义人是联系在一块儿。创世纪六章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什么？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怎么样？当做完全人。这个完全在旧约圣经当中指的是信仰纯正，里边没有什么异端，也没有极端，也没有异教思想啊。这个词指的是信仰上的纯正，原文也表示没有残疾的意思。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你去看雅各书三章二节，那你说原来我们在很多的事上都有什么过失啊？是不是我们在世上都有罪哈？若人在话语上什么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什么叫话语上没有过失？你信对了，你讲的话还是对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完全跟你的信仰有关系。啊，你信的是正确的，那么上帝喜悦你。而且原文的意思是行路正确，那个路啊也是单数，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二十一节，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你看啊，什么叫恶人联手啊？用什么呀？今天有一种词儿叫强强联合啊，就是强的巴结强的，当官的巴结当官的，有钱的巴结有钱的。所以说这个恶人呀，他总是和恶人联手，因为他你看吧，实际上就是这有心机的人喜欢和有心机的联合，为什么？让自己啊更有心机，这样在世界上呢能够多占点便宜啊多做点强暴的事情。但是必然不能逃脱将来的惩罚。也就是说在今世呢，虽然啊联手很强，看着势力很大，但将来一定灭亡，因为耶稣必然再来。但是上帝鼓励义人，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人，你们若能一直相信，不但你蒙到拯救，你的孩子也会蒙到拯救。我们受洗归主，坚持聚会，我们的孩子以后要与我们有一样的信仰，因为愿神使我们与我们的孩子全家得救。好，注意到二十二节哈，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听懂了没？很多人拿这话指世上的美女啊，其实这个吧有点偏离圣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原文当中啊，他没有说妇女，他说女人，这个女人是单数。而这个女人有个特点，她没有什么，没有见识。原文的意思，他是说这个女人啊，弃绝、离弃上帝的命令，这样一个意思。前面有一个蒙恩惠的女子，被上帝高举的女子，传扬真道的教会，这里是什么？美貌但是没有真理的一个女子。这个女人她指的是，也可以指一间教会。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哈，尤其在中国，盖着高大的教堂，有着人数惊人的唱诗班， 穿着啊非常华丽的衣服，啊，在那里赞美西律，而且那教堂盖的一个比一个豪华，啊，十字架高的顶天。但你会发现啊，其中有没有真理啊？没有，早就把上帝的真理弃绝了。人数众多，设备豪华啊，房子盖的又高又大啊，里边请着各种名目啊，各种所谓的啊官方神学院的人。但是很可惜，已经把上帝的真理弃绝了。里边讲的是律法主义、行为诚意啊，歌颂的是西律啊，赞美的啊我不提了。那种教会啊，就是箴言书十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有美貌而没有真理、没有见识的那样的女人。什么呢？她的本质上，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一头猪。啊，表面看是一个美女，其实是一头猪。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比喻。但是你能够从这上面看到中国很多教会的光景。二十三节，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原文的意思是，义人的盼望真的是美好的，恶人的期待却带来愤怒。这句话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你要知道义人盼望什么，基督徒盼望什么。基督徒盼望耶稣再来，基督徒盼望教会在真理里边复兴，基督徒盼望罪人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进入永生。谁看着这样的人是好的？只有上帝。上帝能，上帝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谁能看透这一切呢？也是我们的主。但是恶人盼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啊。有的假教会他也说的挺好，只有上帝知道。上帝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上帝知道他在琢磨什么。所以说，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要省察，你是不是真的盼望上帝让你盼望那些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渴慕上帝让你渴慕的那些？不要像这里的恶人招致上帝的愤怒。二十四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啊，弟兄姊妹哈，这三句我跟你连起来读，因为这三句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二十四节啊，二十五节这么说的：好施舍的必得什么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二十六节说什么？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什么呀？人为他祝福。在这里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很多的中国教会拿这个为做慈善做宣传。我来告诉你原文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二十四节是这样的，原文没有说施舍。二十四节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有人呀他散开，他把，咱不知道他说散开什么哈，但是他却持续的加添。有的人保留他，摁住他，封闭，但他却成了穷乏。二十五节哈，祝福别人的他持续的变得肥胖，滋润别人的就拿水浇透，像浇透庄稼一样，他自己会得到持续的浇灌和教导。二十六节哈说，囤粮不卖的人民必咒诅他，愿意出卖的人必祝福他。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哈。新约圣经有句话，有一个比喻可以解释这段经文。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哈，银钱的比喻。有一个人啊，他领了一千两银子，最后他把那银子怎么样？埋藏起来了。最后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人呀，你不知道拿我这钱去放在什么银行里吗？可以连美带息收回来，夺过他的一千，给他什么？给他五千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并且把这无能仆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 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在教会真理上的事工。如果一个人拥有恩赐，如果教会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托付，你却不把上帝的粮食撒向这个撒出去，你却不把真正的福音传出去，你限制、保留、更改真正的福音，你这间教会就是一个真正穷乏的教会。同样可指一个牧者，如果他不把持续的领受、持续的那种感动、那种解经去分享给弟兄姊妹，他也会得到这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仆人也小，一个教会也好，有恩赐的越来越有恩赐，愿意忠心、愿意传讲的越来越有恩赐，讲的越来越多，讲的越来越深，讲的越来越正确，结的果实会持续的增加。如果在这个事工上你停止了，你保留了，你删减了，你体贴这个世界了，那么你会陷入真正的穷乏，就是上帝不再使用你，就是上帝不再祝福这个教会。二十五节不是说好施舍的，二十五节说祝福别人的，给别人传真道的，给别人施洗的，给别人在上帝面前宣告赦免的，说他会变得肥胖。什么意思呢？新约圣经有句话叫上帝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这个肥胖在旧约，肥胖在今天是个不好的词，但在旧约是一种祝福。实际上二十五节说哈，这个滋润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像浇花一样，把这个花浇透的，他自己会得到持续的浇灌，或者说翻译成持续的教导。也就是说，一个牧人去不断的按照真理去教导人，他自身会得到上帝不断的浇灌。二十六节哈，囤粮不卖的人必咒诅他，愿意出卖的人必祝福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有了上帝的话语，有了上帝的真道，他不再去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真理传给世界的时候，上帝就不用他啊。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对文士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人。所以说一个传道人也好，一间教会也好，如果他不能够持续的去传扬福音，去持续的宣讲赦罪的道，使人得自由的道，他把天国的粮食埋藏了，他把上帝的福音更改了，那么上帝会咒诅他。所以说在今天中国的教会，人都不讲殷勤诚意，人都不宣讲上帝的真理，人都不宣讲赦罪的道，人总是讲什么这个得救等于信心加行为啊，不能光信啊，还得有行出来活出来。像这种狗屁必然会得到上帝的咒诅，因为他把上帝的粮食藏起来，他隐藏了得救之道。所有宣讲真道的，为人在上帝面前赦罪的，为人施洗的，必然蒙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弟兄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受洗，因为三次教会不给他受洗，要考核，一考考半年啊，整的好像入党一样，得给你搞审批，最后让你啊像考学一样考完了啊，再给你施个洗，这都完全违背圣经教导。二十七节，恳切求善的就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啊，这也说恳切求善的原文哈，就一直求得恩惠，但那求恶的，灾祸会不断的临到他。你注意哈，你要思考这句话当中什么叫恳切求善，求什么善，最终他求得了什么恩惠、恩典、救恩。比方说一个基督徒，一间教会，应当求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应当求上帝开福音的道路，开讲台的道路，宣讲上帝的赦罪之道，宣讲上帝的释放之道。但是唯独求恶的，追求世界上的事情的，追求那些偏离真理的事情的， 灾祸会不断的临到他。二十八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然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啊，你注意哈，这里原文的意思说，倚仗自己财富的他必然不断的跌倒，一人却如绿叶一样一直发旺。所以说这个十一章二十八节，你会发现它也是两种对比，两种信仰，两种教会。这里的两种人，他的问题是他信的到底是什么，他信靠对象是什么。前者信的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能。就像今天很多的中国教会啊，他靠大房子来吸引人啊，他靠自己的财富财力来吸引人，这样的人他必然不断的受挫，不断的跌倒，并且他会把别人一并跌倒。但是有信心的人，因信称义的人，信仰上帝话语的人，会在基督里边持续的发旺，这样的教会会不断的复兴，因为他信的对象是上帝，是上帝的话语，是耶稣基督。二十九节，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哎呀，这句话实在是，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有问题啊！啊，什么叫承受清风啊？啊，大家想过问题吗？怎么还承受清风呢？后面还整个慧心人啊，整的跟那个佛教的人说什么慧心人，这个翻译我们得好好的重新思考一下。弟兄们，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原文的意思他没有说扰害己家，他这个家可以翻译成圣殿，在今天来说可以翻译成教会，他就是说啊，搅乱上帝的家的，搅乱教会的啊，就在教会里边当搅屎棍子的哈，必然会不断的得到什么东西呢？原文的意思是得到灵，你要注意哈。我找了一下这个词哈，可以翻译成风，也可以翻译成灵。而且哈，你要说他承受清风，我觉得这个不符合上下文。怎么他搅乱完教会了，他还上外头清凉清凉吹着清风？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翻译是正确，就是灵。而且当这个字呢，在原文翻译成灵的时候，它可以指圣灵，也可以指什么？也可以指邪灵。我查一下这个词，它在撒母耳记当中也指啊，有些恶灵过来搅乱扫罗啊，扫罗就痛苦的不得了。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做搅屎棍子的邪灵会不断的充满他啊，这个人最终一定完蛋。这个愚昧人必做智慧人的仆人。也就是说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啊，愚昧的人必然做奴仆啊。在那个创世纪九章当中哈，当韩子对他的父亲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啊，他父亲咒诅说迦南啊必要给他的兄弟当什么奴仆的奴仆。也就是说，这些不信的人，这些欲望人，这些搅扰教会的人，他一生做奴隶。但是智慧人，因信称义的人，不做奴隶，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所以说我的感动哈，就是说这里这个扰害己家，他应该翻译成就是搅扰教会，搅扰上帝的殿。这个承受清风啊，我觉得就是说被邪灵搅扰了，你只能这么翻译。我觉得翻译成清风啊，完全不着边，让人就是说根本就是觉得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第三十节哈，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啊，这句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哈，原文的意思是，那一位义人呀，他的果实啊，就是生命树啊。这里我们就明白了，那一位义人是谁呀？耶稣，只有耶稣才是生命树啊。我们结不出生命树来，这你们放心吧，只有耶稣是生命树。后面半句说有智慧的人，原文就是复数哈，必能够得到什么？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说，这和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指万民。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十一章三十一节， 看那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我们来看哈，这里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字典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领受。其实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其实他这句话前半句和后半句啊，应该是一种对比。前半句呢，他说我没有查到这个原文说这个义人在世受报哈，你义人在世受什么报啊？那个词啊，它原文就是说什么呢？它应该翻译成就是说祝福，或者说和平，或者说在这个和平的约定里面，或者说是平安的居住。它的这个前半句的意思应该是说上帝让我们看啊，这个义人在世上的时候啊，他住在上帝的约里边，他住在平安里边，基督徒住在教会里边，在主里面是有真平安。这是义人的光景，是义人在世的光景。但是与此相对应的，上帝让我们去揣测什么呢？如果不是义人啊，如果是恶人呢？如果是罪人呢？他在永世当中会得到什么呢？这个答案留给我们。这里的恶人呢，就是指与义人相反的啊。后边还有一个词，今天我还翻一下。罪人呢，指的是犯罪的啊，走在错误道路上的，没有在上帝的这个旨意当中的。也要说这个义人和后边这个恶人和罪人相对应，然后义人在世享平安呢，与恶人他的结局相对应。这句话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好，弟兄姊妹哈，我们呢今天这个11章第31节啊，不，这个箴言书第11章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来看一下这个回顾啊，看一下这个经文。好，这11章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它里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它不止一次的强调上帝恨什么，大家注意哈，然后上帝怎么样爱什么。上帝恨诡诈，恨不公平，恨良的砝码。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多次提到上帝的道啊，多次提到这个无知的人与聚会的人之间的区别啊。而且呢，也提到过两种妇人，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一个是蒙恩的妇人，真正的教会，另外一个是什么？假教会，不行真道的教会之间的区别。前者被上帝高举，成为真正的金灯台，照亮这个世界，后者会被上帝拆毁啊。而且提到这个没有见识的妇女，实际上用它来比喻没有真理的教会。往上看，而且呢，箴言书它11章当中呢，它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指向的是教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